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这章就是大卫勇敢出战打死哥利亚，大卫勇敢出战打死哥利亚。那这章我们看到大卫是多么的勇敢啊，他不能够容忍啊这个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的这个凶猛的这一个骂阵的人啊，在什么，在辱骂啊，在叫嚣，在呼喊啊，在骂永生神的军队啊，因为这个军队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大卫不能容忍，说今天给他机会，他父亲叫他去上战场看一看啊，送点礼物去，所以大卫今天上了战场，亲眼看见仇敌是在那里辱骂神的百姓啊，这样的叫嚣，这样的狂妄，所以大卫不能容忍。大卫有勇敢的心，他竟然呢先开始听，留心的听，以后呢他就亲自勇敢的出来请战啊。扫罗本来也不答应，以后也看扫罗也不得不答应，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连扫罗都是惊慌害怕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啊，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是哥利亚狂言讨战，哥利亚狂言讨战一到十六啊，非利士人召集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下面聚集在什么地方呢？属犹大的索哥安营在索哥和亚西加中间的啊以弗大米，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阵摆列队伍，要呢和非利士人打仗，摆是摆上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两军对敌，当中有个鼓，从非利士营中就出来一个人，讨战的人名字叫哥利亚啊，这个人很了不起，是不是？哎，他是加特人，身高六肘，比众人都高啊，伶俐虎口啊，头戴着什么这个铜盔，身穿铠甲，甲重是5000舍克勒，你觉得这个铠甲本身就这么重，腿上有铜护膝啊，两肩之中啊背负着铜戟，枪杆粗的像织布的机轴一样啊，铁枪头重是600舍克勒，这整个就是说全副军装，好了不起啊。底下啊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啊，给他呐喊的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就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下面他就呼喊了，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使他能够下到我这里来啊，来跟我一起来征战，他若能够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啊胜了他将他杀死，那你们呢就做我们的仆人。这当然了，只有这两个可能，一个是你们得胜，一个是我们得胜，是吧？服侍我们。非利士的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跟我来战斗啊，就是他来呼喊了，就是说让以色列也能出来。底下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个话，吓得就不得了了，不要说出战了，听见就惊慌极其害怕。我们大家想想，打仗都打不了，出都出不来，吓坏了，是不是惊慌害怕？底下大卫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8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3个大儿子啊，我们知道3个大儿子都是了不起的，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3个儿子，长子那就是以利亚啊，次子是亚比拿达，3子是沙马，大卫是最小的。 那三个大儿子啊，跟着扫罗啊去征战。大卫呢，有时离开扫罗，回到伯利恒啊，去什么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呢，早晚都出来骂阵啊，站在那里，如此有40天之久。大家想想，40天之久，非利士人天天在骂阵，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扫罗呢？扫罗是元帅呀、啊，是一国之首啊，是军这个军人嘛，也不敢出来啊，惊慌害怕啊，40天之久。底下就是大卫受差，那父亲叫他上战场去看望哥哥们啊。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麦子和10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交给你哥哥们，再拿啊这10饼的奶饼啊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啊，给他们领袖啊，并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啊，说明啊征战的光景啊很紧急，所以耶西呢也不放心啊，你呀、啊、去做这件事情啊，叫他们带封信回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和非利士人打仗，都摆好了。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啊一个看守的人，就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就去了。到了子孙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在呐喊呢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啊，把他带来的那个食物就留在啊看守的人的手下，他自己就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就出来了。大卫去的时候正好听见了，从非利士这个队伍中出来以后，就说从前所说的话。就是他来骂阵了，从前说的话又重复一遍，大卫都听见了。大卫啊，不是来玩一玩，大卫是有父亲的使命，其实更要紧的，他关心这次的战场，他关心当时的情况啊。他听见了，以色列众人啊，看见那个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不要说打仗了，看见就害怕，看见就逃跑。啊，这个以色列人你看看，一个个都是这样过去，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就说了，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够杀他的，王就赏赐啊大财啊，将自己的女儿啊给他为妻，并且呢在以色列中啊免掉他这个富家的这个纳粮的当差的税。大卫就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大卫最恨的什么，就是他们在骂神的百姓，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是受到他们的耻辱。如果有人能够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所以大卫啊，真正的仇敌是未受隔离的人，世俗的人，属魔鬼的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所以大卫非常的气愤。大卫看到这样光景，为什么气愤？气愤的是他们在骂永生神的军队。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够杀这个非利士人，必定啊如此如此待他，就是刚才说的话。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和他们说话的事情，就向他发怒。为什么发怒？这哥哥根本看不起这个弟弟啊，这哥哥呀瞧不起这个小大卫啊，而且呢也是嫉妒他，因为哥哥一个个了不起，竟然什么呀，竟来上帝的膏油，没有领导这个哥哥们，竟然领导了最小的弟弟，他们根本不服气。所以哥哥很生气啊，啊，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谁呢？ 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中的恶意。这是哥哥的话，一个说他骄傲，是吧？所以有的说我们为神而征战，你不要怕人家说你骄傲，是吧？不是骄傲，那是为神而愤怒，是不是？我知道你是恶意，你下来特要看征战。谁不关心这场征战呢？大卫关心是应该的，但是被他骂了。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大卫也不跟他争，是不是？哎，你骂我也好，说我也好，大卫不跟他争，就转向别人了。啊，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这一段就是大卫对战场的关心，看到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战。以色列这么多人，从领袖元帅到百姓军队，没有一个出来的。大卫心里头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忧急啊，非常的担心。底下31节以后，就是大卫亲自出来请战，就是他要求自己上战场。小小的大卫谁瞧得起啊？没有人瞧得起，但是神看中他，神看中他啊！有人听见啊，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把他叫来了。大卫就对扫罗说：“啊，人都不必因为那个腓力士人的这个胆怯啊，你的仆人就是我大卫啊，我要去和那个腓力士人战斗。你看他多勇敢呢！”他是个小大卫啊，他要征战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啊，你跟腓力士人怎么打呀？因为你年纪太小嘛，你太年轻啊，啊，这个就说到你怎么样啊，你不能够去作战。大卫就对扫罗说了，下面就是大卫的见证啊。大卫有没有见证啊？他所以请战是他有理由的，他有经历的，他有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大卫亲自的经历，是吧？底下大卫就说了，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了一个羊羔啊，就走了。底下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把羊啊从他口中啊救出来啊，他起来要害我，就是狮子啊还是熊啊，要来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大家看看多么勇敢呢， 多么勇敢啊！我就要把他打死，不但不怕他被他害，而且把这个仇敌把他打死啊！所以底下这个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个未受隔离的腓力士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能容忍吗？不能容忍啊，不能够容忍啊，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个腓力士人的手。这句话说明大卫很有信心，百倍的信心，没有打仗已经有信心啊，一定救我脱离他的手。扫罗就对大卫说，那你可以去吗？扫罗一听，哇，你这么有把握，扫罗就说呢，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和你同在。这是扫罗，真是叫没有办法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竟然有一个小孩子，小小的大卫敢于出来应战，是吧？所以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了大卫穿，还有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的外面，试试能不能走，能不能走啊？因为素来没有穿过，大卫从来没有穿过扫罗的军装啊，是不是？没有穿过，根本连什么军装也没穿过，于是就摘脱了。他手中就拿着杖，你说打仗拿个杖干什么呀？说让人瞧不起，是不是？啊，拿着个杖。又在溪中，大家看啊，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 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个非利士人了。所以大卫的军装就是如此，简单不简单？你看他是拿了什么东西。扫罗的军装不能穿，穿了走都走不动，那怎么打仗啊？没有穿冠，也就是大卫送来不穿这些东西，没有穿冠，我从来没有穿，是吧？这一套啊，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了不起的人啊，这有金衔的人才穿这些，我不能穿。不能穿怎么样啊？大卫有军装，他的军装是什么？他的军装就是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他信靠神，他依靠神，是吧？那么他呢，在西中啊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子，这五块光滑的石子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大家思想一下，是什么？是光滑的石子，是在溪水里边的，是日日夜夜受这个什么被这个水来冲击的，这一个每一块石头都是光滑的，每一块石头是经过磨练的，是苦难磨练出来的，这个石头不是一般的粗糙的有棱有角的，不是，是光滑的石子。这五块都是这样放在袋里，我想第一个意思，这五块光滑石子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战场的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啊，他的能力在哪里？这就是光滑的石子，是被磨练出来的，是光滑的，是没有棱角的，代表着基督的一生，他的生，他怎么生啊？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生，他的死，第三，他的复活，第四，他的升天，最后他的再来。这五个方面是主耶稣的全备的救恩，他怎么拯救我们？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主耶稣实实在在是那五块光滑的石子，没有一点棱角，他长期受苦，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他是磨练出来的，磨练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代表大卫的本身，大卫是个受苦的孩子，从小被派啊去干嘛？去放羊，这羊好放啊，一个都是活的，一会儿跑了，一会儿丢了，一会儿呢又被这个什么被野兽给叼走了，所以大卫要时刻警醒。大卫在磨练当中磨练出他的信心、爱心、忍耐，这些个都是大卫在苦难中磨练出来的，所以他很有信心。他别的不拿，五块光滑的石子，五块当中拿一块就用得着了，就够了。每一块都是磨练出来的，说明是大卫在苦难中磨练出来的信心。另外还有一个意思，代表什么？代表主的话。主的话是炼净的，主的话具有能力。是什么？是光滑的，是光滑的，所以他别的不带，我就拿着这个五块光滑的石子就够了，就够了，蛮有信心，蛮有能力，每一块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大有能力，主的话就能够战胜仇敌，就能够战胜仇敌，所以现在放在口袋里面，就是牧人带的囊里。另外呢还要带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甩石的机旋。如果你这石头很好，五块光滑的啊，你怎么用啊？要把它甩出去，你要对准，是吧？所以第一我们想这个五块光滑他就拿了一块就够了，是不是？其他的搁到口袋里的了，有一块石头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磨练出来的信心，他蛮有把握，有这个信心去征战。最后是什么意思？不但有信心，有胆量，能够甩出去，把这一个像子弹一样啊，这真是比子弹还厉害呀！他这一个光滑的石子啊，把它放在这个机旋上，然后就什么，就迎着他去准备，把这一个光滑的石子，借着这个甩石的机旋，就把它甩出去，蛮有胆量， 有信心，还要有胆量。这就是这一个大卫他的军装就是如此。底下非利士人也渐渐的迎着大卫来了，拿盾牌的走在他前头，好像蛮有这个威容了不起的样子。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这非利士人瞧不起啊，来了个小孩子，那小孩子能干什么呀？面色光红，那说明什么呀？也是经风雨经过苦难，所以发光蛮有发光蛮有神的荣耀，容貌是俊美的，因为他天天与大自然亲近，天天与神亲近，所以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大有能力，有荣耀，有光辉。非利士人就对大卫说了，你拿着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你瞧不起我呀，拿我当狗啊。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所以大卫也不怕咒诅，怕吗？不怕，不怕咒诅。非利士人又对这个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就是他预言呢，意思说你怎么样啊，你早晚也成了什么呀，成了野兽的食物。大卫呢就对非利士人说了，你来攻击我是靠着什么？靠着刀枪铜戟，靠着这些个军器，我来攻击你是靠什么？大家看啊，大卫怎么回答。大卫的回答里面说明大卫是蛮有信心，蛮有能力他说我来攻击你，我不靠这些，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是第一点。我们看下面有五点，这五点也代表光华的狮子一样，他蛮有把握，我是靠什么？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个名不是一般的名，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世上哪个军都有万军，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你看很多的这个圣经，很多的篇幅都告诉我，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靠他的名。箴言十八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哈利路亚这是大卫第一点，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意思我根本不靠自己，我也不靠什么军器什么武器，是吧？我就靠着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神的名是坚固台，神的名，神的名也代表神的话，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就神的话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底下就是你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就是把这位神高举起来。底下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他很有信心，还没打仗呢他就有信心了。他说我必杀你，斩你的头。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打破了魔鬼的头，是不是？所以这些大卫也讲，我要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注意这句话意思说我要胜过你，我要打死你，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句话表示他坚定的信仰，普天下人都要知道这次的征战不是随便的，这次征战普天下的人都要知道我们是有信仰的他是什么呀？是以色列中有神。这句话很要紧，我们走到哪里，以色列中有神，我们中有谁呀？有神。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什么？就是神底下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叫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是第三点。这第三点什么意思神是得胜的，得胜的，得胜在乎神，胜败在乎神。所以意思说 大卫说，我今天不是靠自己，是靠神，必定得胜，因为他是得胜的，他是得胜的。这是第三点，必把仇敌交在我们手里。第四十八节，腓力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这马上啊，在战场啊就面对面了啊。大卫急忙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上跑，就说他亲自冲到战场，不是慢慢登登的，冲到战场。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这一块啊就解决问题，用甩旋啊，用机旋呢、啊、甩去，这一甩就打中了腓力士人的额。额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要害，打中了敌人的要害，石子就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就完了。大家看见没？扑倒，面伏于地，是吧？所以就这么简单，大卫彻底的得胜，彻底的得胜。嗯，一个石子就够了，就把他打死了，那击中了他的要害，是吧？所以就说明大卫是原什么？平素预备自己，平素他磨练造就，有一定的功夫啊。这功夫是借着羊群面对狮子熊，他能够得胜，所以他知道这个威力是没什么了不起。就哪怕是狮子一样，是熊一样，就能够战胜，就能够战胜。底下这样，大卫用甩旋啊，用机旋甩石，胜了那腓力士人，打死他。但是大卫手里没有刀，连刀也没有。大卫呢，就跑去站在腓力士人的身旁，将他的刀，他的刀一点也没用了嘛，把他的刀拿来，从鞘中拔出来。杀死这个哥利亚啊，要把他杀死，然后呢割了他的头啊。所以大卫是拿着腓力士的头去见扫罗。那、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战胜仇敌，要战胜魔鬼的头，打破魔鬼的头，割下他的头啊，割下他的头，是吧？腓力士人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这会仇敌没有办法了啊，底下就以色列追杀这个逃敌，追杀所有的逃敌，是吧？逃跑嘛，以色列和犹大人啊，便起身呐喊来什么追赶腓力士人，一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腓力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一直打到他的老家。以色列追赶腓力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彻底得胜。大卫将那腓力士人的头，记住啊，大卫得胜怎么叫得胜啊？把他头都拿走了，头砍下来了，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啊，所以每一样都成了大卫的得胜的什么？得胜的这个战利品，得胜的掠物一样啊，他把它留下了，是吧？在底下一段很稀奇，是吧？大卫得胜了，小小的大卫战胜了哥利亚，扫罗都不知道他是谁了，亚尼尔大什么大元帅也不知道他是谁了，啊，你就知道这个小大卫啊啊是什么光景。底下我们看最后一小段，亚尼尔引大卫见扫罗，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腓力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怎么谁的儿子都不知道呢？这大卫不是耶西的儿子吗？不是他曾经是派人去告诉耶西啊，请把你的儿子就给我吧，我喜欢他啊，他对我很好，怎么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啊？亚尼尔怎么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元帅也不知道，王也不知道，都不认识了。就说明这个大卫啊，现在情况就是让人都没法认识 因为大卫不是普通的人，他什么？神拣选，神所使用的人，神使用，神拣选。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为什么不认识？怎么这个小孩子怎么会拿着非利士人的头呢？是不是啊？这小孩子所以不认识他。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少年人呢，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大卫讲得清楚啊，我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我也不是什么人物，我就是我的父亲就是耶西啊，普普通通的人，但是神用他，是不是？所以这点实在是个谜，怎么是扫罗真的不认识吗？啊，亚尼尔真的不认识吗？是吧？那就是说明这个大卫实在是太特别了，神拣选，神使用，这么了不起的骂战者，骂了40天，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大卫竟然一举就得胜，这是神的荣耀，神的全能，也不是大卫，是大卫靠神这样的得胜。所以这章啊，非常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得胜，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得胜。基督是王，他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有能有力，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抬起头来，看见这位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王的是谁？是基督。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所以显出这么大的荣耀。